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迷茫之中寻大法，珍惜青春抛恶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我是一个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近一年的青年大法弟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文活动。在此我写下自己修炼前后的经历，愿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从小被灌输无神论的青年人，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珍惜这万古机缘。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体育成绩年年不达标，每年到换季时常常感冒发烧咳嗽。高中时我连续咳嗽了快一个月不见好转。一天我在家吃西瓜时，突然后背剧痛，呼吸困难，只呼不吸，直不起腰来。我被送到医院后，拍 X 光片显示右肺压缩 80%， 是气胸病，有生命危险，需住院治疗。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在胸口插入一根导流管，连接特制的箱子用来排气。十多天后，肺部压缩量小于 30% 时，我出院了。一个月后又复发，右肺压缩 65%， 我又住了院。医生说此病无根治方法，可能终生复发，患者要避免咳嗽、干重活和剧烈运动。此后的数年中，我遭受过多次气胸复发，这个病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来折磨我一次。虚度青春染恶习。我十岁那年家里有了电脑，我玩上了电脑游戏，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关注起电视、报纸和杂志上的色情内容，染上了淫邪行为。我自幼在学业上比较顺利，能够满足父母的期望，上的也一直是当地最好的学校。表面上的风光恰恰掩盖了我内心对游戏和色情的执着。高中时住校，我每周回家一次，在繁重的课业中，我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周回家玩上几个小时的电脑，并下载色情图片或游戏传到手机上，回学校继续玩。上大学时，我选了一个很热门的专业，课程难度也很大。在松散的环境里，我几乎一有空就玩游戏或上黄色网站。我经常逃课，考试前才突击一下，有些科目是补考，甚至重修才通过。成绩差就更不想学，恶性循环。有一阵子游戏玩腻了，我宁愿看电影、动漫、综艺等，也不愿意学习。父母面对我的这种反差很失望，却又没有什么办法。我大四时考研失败，亲戚安排我毕业后到其公司上班。身在外地独居，我的自控力更差了，对游戏和色情执迷得更深了。我经常往游戏账号里充钱，黄色网站的网址都能背下来好几个。我上班无精打采，还经常头晕咳嗽。那时我好像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下载各种各样的电脑游戏和色情影像，毒害自己，挥霍时间。迷茫之中到处寻。短短几年中，我从成绩优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虚度人生的青年，还经历了两次剜心般的失恋。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同时我内心又希望不要再颓废下去。我想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想知道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大学时有一次旅游结束，和同伴们分别后，我在独自等车时写下一句话：天大地大，寻不到归处。大学时的一天，我又有了气胸复发的症状，不很严重。自行休息缓解后，我就想上网查查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在一个论坛里， 看到有个男青年病友发帖说，他经常看黄色影像，管不住自己。他说这个病就是精气亏空造成的。一些人跟帖表示自己也是这情况。我一看，这不也是在说我吗？那我赶快去查查看怎么戒掉色欲。我查到一些方法，后来知道那些都是佛教和世间小道的办法，挨个试了试，能起到一点作用。没多久，我的身体一恢复，还是想干啥干啥，没戒掉。但这件事让我知道了，修炼能治医学治不了的病。虽然我家里没人修佛修道，但我爷爷爱研究周易算命，我爸爱练气功健身，我从小对中华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喜欢阅读东周和三国时期的故事，敬佩名臣武将的仁义和气节。我也爱看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相信古代的人真的可以修成神。中学时我喜欢诗词歌赋，偶尔自己也写一写。我写过一篇长诗，主题就是一只大鹏遇见名师得真传后，不忍看人间遭难，就下世成为武将，扫奸除恶，驱逐暴君。天下太平后，大鹏谢绝了王位和公主的挽留，便会蓬身飞回天。大学那次戒除色欲的经历后，我虽然没有刻意寻找，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接触到与修炼有关的东西，偶尔还在网上看一些佛教故事，我还读过一些佛教经书，有时看到哪句佛经里的话觉得好，就用作签名做有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旅游或生活，都会有朋友提议或我独自到当地的寺庙游玩，佛教以外的东西也接触过不少。那时我还不懂不二法门，所以啥都看，心里相信有修炼这么回事，但苦于没有名师指点，也不知道怎么修炼，很多东西要么看不懂，要么真假难辨。留学期间得法，也许是机缘未到，回想起来，我和法轮大法至少有过三次擦肩而过。大学时，我和三个同学走在广场上，走在后面的两个同学被人叫住，我和另一个同学没在意，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同学跟了上来，说有练法轮功的人给他们发了翻墙软件光盘，他们没要。那时我并不知道法轮功真相，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要冒着被举报的危险免费给陌生人发翻墙软件呢？第二次是在工作后，我偶尔使用网页代理看大纪元和一些民运网站。我在民运网站知道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但那篇文章的作者只是写了江氏血债帮活摘中国民众器官这件事，却没写被活摘的对象是法轮功修炼者。浏览大纪元网站时，我仿佛被什么东西隔着一样，我只关注中共习江斗的新闻，却从没去看维火解析1400例425上访真相等法轮功基本真相，就连网站右上角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入口摆在那么显眼的位置，我都没点进去过。没多久，网页代理被封了，我也就看不了了。工作一年后，我在家人的支持下准备赴海外留学，先后申请了十所学校。几个月后，我幸运地获得了十个里面最好的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现在想来，单凭我本科的成绩是很难被其录取的。后来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慈悲安排。我租住的公寓附近有一个法轮功真相点，我每天路过，好像也是被什么东西隔着。我没拿过一次报纸，也没认真看过一次真相展板。当时的室友几乎每周都拿一份《明慧周报》回来，但是我也没看。这是我第三次和大法擦肩而过。重回校园，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再像过去那样虚度青春了。 留学期间我结识了现在的女友，她很善良，很正派，道德观念比一般人高，当时并不知她是法轮大法弟子。大陆发生红黄蓝虐童事件和驱逐低端人口事件时，周围的中国大陆学生都见怪不怪，很麻木的样子，我很难过。我找到公民记者在北京郊区的采访视频给女友看，讲自己对中共的认识，还讲到家中长辈亲历的六四血腥屠杀事件。交流中，我发现我说的事他都知道，而且他对中共残暴本性的认识很深刻。一天，我和女友在自习室，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份《明慧周报》，他拿过来翻到三退那一版给我看。我瞥了一眼，说，我不相信这个数字，你去问问你家的老年人，谁敢在中共统治下退党。当时我不知道三退是在退党网站上发声明，还以为是到协党支部退。他看我态度蛮横，就没再说什么。毕业前两个月，女友在国内实习，我去看她时，她给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讲了三退是什么。我听后很高兴，答应回去退出。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就滔滔不绝地给他讲我过去学的那些佛教的东西。结果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不二法门，叫我回去认真阅读转法轮，说我的一切疑问都在里面有答案。我将信将疑。回家后，我刚能连上国际互联网，就立刻在手机上搜索法轮大法网站，开始读转法轮。我在地铁上还没看几页，肚子就开始疼，我就出了车厢找厕所，然后又上车，坐了没几站，肚子又疼，就这样老去厕所，却没有虚脱的感觉，反而越发轻松。后来通过学法，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尊在给我清理身体呢。当天我用电脑进入三退网站，发声明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彻底消除为共产邪恶主义奋斗终身的毒誓。我用一天半的时间看完了整本转法轮，这一下我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过去我在那些佛教书籍、气功书和乱七八糟网站上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师尊用浅白易懂的话讲出了如此高深的宇宙法理，句句是天机。我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人为什么会有病，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苦，也知道了宇宙最高特性是真善忍，这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还明白了许多千古之谜，如德是怎么演化成功的，玄关卯酉周天，谁练功谁得功等等。我深感自己的幸运，能够在末劫时得遇正法。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炼。写完论文后，我整天玩游戏，时不时的看色情网站，即使在我得法后，在我有女朋友之后，还放不下游戏和色情，他们像两条毒蛇一样缠着我，不让我变好，不让我修炼。毕业答辩前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空教室里玩完游戏，在收起电脑离开时，突然右肺剧痛，像被铁锁勒紧了一样。这种状况比我过去任何一次气胸复发都要严重。走廊上前后无人，我扶着墙，弓着背，想缓慢移动脚步，但一点空气都吸不进来。我立刻想到，自己得法了却不珍惜，还虚度人生，不干好事。我就在心中喊道，请师父救救我，我错了，我要精进修炼。不到一秒钟，症状全无。我现在明白了，那次就是来取命的，没有师尊的慈悲救度，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告别恶习真修。回国前，我自学了五套功法，又看了一遍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并下载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可我回国工作后，仍然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不练功，也没有系统的学法，只是东看一段，西看一段。一个人住本来是修炼的好环境，但我却不珍惜，忘记了自己对师尊发过的要精进修炼的誓言。游戏和色欲紧紧地拖住我，让我无精打采。有时遇到感冒头晕，还要请假吃药，一躺就是一天。工作应酬时也喝酒，工资少发一点就斤斤计较，看不惯别人了还背后说人坏话等等。总之，行为完全背离修炼人的标准。去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时，我回到老家，因没带电脑无法翻墙，一开始我还看着电视剧玩玩手机游戏，后来疫情越发严重，看着微博上的求助话题被中共删光，我知道中共越遮掩就越说明这是中共制造的一场巨大的人祸。我想起了三退保平安，想起了之前断断续续读过的师尊有关救度众生的讲法。那一刻，我仿佛被师尊推了一把，对一切娱乐都没了兴趣，只想赶快解封，回工作地修炼和讲真相救人。因为父亲当时不明白大法真相，不让我在家修炼。回工作地后不久，我就彻底戒除了缠绕我十多年的游戏瘾和色欲。也许是在考验我修的是否扎实，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不同的同学叫我玩这个游戏玩那个游戏，但都被我推辞了。还有多次针对色欲的考验，有两次最凶的，我都是通过对师尊的发誓才过了关。第一次是在我即将打开色情网站前，我发誓若我再上色情网站，就请师尊收回我的法轮。不久，我又差点被魔用女友的照片钻了空子。我第二次发誓，若我再做淫邪之事，就请师尊收回我的法轮。这两座横亘在我修炼路上的顽石终于崩塌了。那段时间，我感到自己提高得很快，学法也能入心了。我学完了师父所有的讲法，并且开始背转法轮。以前我对修炼有误解，光看书不练功。在学法中，我明白了动作是转化本体用的，所以我开始练功。因为白天工作，我就早起参加晨练，从4点50分起床练前四套功法，到3点50分起床练五套功法，我将闹钟的时间一点点地提前。我和女友都非常珍惜时间，不再执着于见面吃喝玩乐了。业余时间我们就各自做好三件事。跌跌撞撞讲真相。在学法中，我明白了大法弟子不只是为了获得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得道圆满而修炼的，而是有更大的使命在身，那就是在末劫时助世正法，救度众生。慈悲的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给了我宇宙大法，可不是叫我过常人的好日子的，而是叫我履行誓约，返本归真。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看到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在飞速地夺走世人的生命，回工作地后，我就开始用各种方式给朋友、同事讲三退和大法真相。一开始，我是通过网络给朋友讲，有的人一下就接受了，有的人不敢听，也有冷言冷语的。后来知道中共对网络严密监控，就不用网络讲真相了。也是从那时起，我经常有了当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机会。有时是朋友喊我一起去外地，有时是多年不见的同学来我们这里旅游， 有时是同事聊到相关的话题等等，我就抓住机会讲真相并劝退。我刚开始讲真相的效果不好，要么被人带偏话题，要么胆胆突突，要么争斗心强，有时甚至还起到反作用，别人不但没三退，还说些对邪党表忠心的话。有时我心里还想，给你讲了这么多还不明白，不退拉倒，毫无慈悲心，真是惭愧。有一段时间，我看到明慧网上有的同修劝退过几万人，我生出了急躁心和妒忌心。我要求自己下班路上必须至少给一个陌生人讲真相，结果适得其反。一个月过去了，用这种强为的方式没有劝退一个人。我认真阅读了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更加认清了共产恶党靠暴力和谎言从起家到壮大的经过。我还看了《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传奇时代》等纪录片，为师尊的宏大慈悲、同修的正念正行而落泪。我明白了，救人不能走极端，我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带着任何求圆满、求功德的私心。我不再急于求成，尽量保持善良平和的心态。给人讲真相时，我心中想着，即使你不退，我也没白讲，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么回事了，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同修救你。我在大半年内给一个好朋友讲了几次真相，他都没退，我没有灰心。不久，他主动和我谈起中共恶党通过所谓国安法镇压香港民众的事，我顺便就问他愿不愿意三退。当时并没有期待他同意，结果他一口答应说要退。大法福泽全家，给家人讲真相是让我闯了很久的一关。我得法不久就开始给父母讲真相，母亲听后告诉我，她以前看过大法的真相传单，她虽然接受真相，愿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但不敢三退，也很怕我遭迫害。父亲年轻时做过邪党的共青团的组织工作，几十年来对邪党的各种洗脑宣传几乎一概相信和接受。即使他亲历过文革，他的一个平辈差点死于六四，他依然对中共邪党马首是瞻。我刚一给父亲讲我修炼法轮功了，他就暴跳如雷。我那时觉得他无可救药，就干脆不给他讲了。此后我只给母亲讲三退的重要性，要他看真相资料，却不给父亲讲。母亲以前贫血头晕，多次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避免晕倒，证实了九字真言的神奇，因此去年同意三退了，对邪党也没有那么害怕了。他有修炼的愿望，读过一遍转法轮，但鉴于父亲对我修炼的态度，他怕激化家庭矛盾，没有走入修炼。有一次父亲喝醉了酒，主动问我是否还在练功，我说练，他又说了些冷嘲热讽的话。父亲的态度让我内心长时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既不愿在天灭中共时看到他给邪党做陪葬，却又对他毫无办法。后来我突然发现，过去没讲两句就被父亲愤怒打断的时候，都是我没有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没有讲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经历，只讲了中共的邪恶。父亲练过几种去病健身的假气功，至少说明他对气功是不排斥的，因此我就决定找机会从这个角度给他讲。今年过年前，父亲患上一种老年常见病，在世界医学上都治不了，只能通过吃药维持不恶化。大年三十的下午，父亲正在听某电视剧的片尾曲，我就问他是否知道关桂敏，当年他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歌。父亲一下子像如数家珍， 讲起他年轻时知道的几个著名歌唱家，并说有几十年没听到关桂敏的消息了。父亲问我咋知道关桂敏的，我说我给你看个视频，就拿出早前准备好的介绍关桂敏的专辑，内容讲述关桂敏因肝硬化退出歌唱界，修法轮大法后重获健康，后移民美国，70多岁了还参加神韵艺术团到多国巡演，又给他看了其他一些真相视频。接着我说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讲自己无病一身轻，彻底戒掉游戏等等。这次父亲听得很认真。那天有个反差很大的现象，我一提中共恶党的罪恶，他就和我大吵，我一说法轮大法的美好，他就很接受，还问我怎么练。我想可能是他的表面被邪党毒害过深，但同时他明白的那一面又想走入大法。我就想先不讲三退，直接让他学法练功。第二天是大年初一，父亲看着教功录像，学会了第一套功法，并开始读转法轮，听师尊的广州讲法录音，几天后又看完了广州讲法录像。父亲在过去的20多年里，每天都要看邪党的新闻联播，有时候错过了还看重播。那几天，父亲听师父的讲法，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到新闻联播时间了，他也不去看了。从此父亲每天练功，在经历了2天频繁的腹泻后，父亲悟到了是师尊给他清理了身体，他想没病了还吃什么药，不再吃了。由于父亲对大法态度的大转变，母亲就有了修炼的环境。法轮大法福泽我的全家，弟子叩谢师尊。过完年我就回了工作地点，尚未给父亲讲三退的事，只留下一些真相期刊和视频。他在几天内身体基本康复，这是世界上任何医疗手段都做不到的。父亲只剩下腿还不太利索，我悟到腿和退同音，是因为他还没有三退，还带着共产邪灵的兽印。我准备下次回家时就给他讲明白，也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结语，最近半年，我越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我得法晚，理应更加抓紧实修，却老觉得自己是新学员，不用这么高要求，老是给自己打折扣。有时明知道是在过关，就是不愿放弃人的观念，不愿去那颗肮脏的心，总以为自己比修炼前好点就行了。没有从根本上信师信法，正如师尊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的，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一天，我学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我泪流不止，想到有我的同学、同龄人，甚至好朋友，那些不愿意接受真相的，他们即将面临随中共邪灵一起被淘汰的命运，我太难过了。可贵的中国人，可贵的90后，此生都是为法而来，可是大多数人却被共产邪灵和急速败坏的世风拖下去了。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世间上的人和大法弟子来相比啊，目前大法弟子的人数是很少的，你们却承担了那样大的历史使命。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 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在此，我想对师尊说，师父，弟子时刻能感受到您的看护，您的宏大慈悲，弟子无以为报。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多学法，多救人，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被师尊救度的圣缘，叩谢师尊。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我走上了修炼的旅程。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6号。2014年的一天，我的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有话要告诉我。我和他在一家咖啡屋见了面，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些关于法轮大法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资料，还有关于优昙婆罗花的故事。他告诉我，他因为试着在网上寻找一些修炼的方法，所以有机会了解到了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他不理解为什么法轮功会被中共迫害，所以他花了9个月的时间去寻找更多的信息。从那以后，他把法轮功介绍给我和其他的一些朋友，尽管他自己还没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来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花了几个星期读完了这本书。一开始我觉得《转法轮》帮助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从小就对宇宙很感兴趣，我觉得宇宙空间非常美，非常神秘。所以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我是被里面关于宇宙的内容所吸引的。但是我读完了《转法轮》以后，有一天晚上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思维被拓宽了，好像和上界一个很广阔的宇宙空间联系了起来。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而且我的整个身体变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的同学来我家，教会了我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当我练完第2套功法时，我开始有耳鸣，并且觉得头晕晕的。这种感觉如此的强烈，使我不得不休息了半个小时。有一次我在练静功时，师父的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还有一天，在读这段法时，我也被感动得哭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说，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我被法轮大法慈悲的能量包围着，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第一部分，师父教我发正念。一个月以后，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份打印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他告诉我说要发正念。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发正念。我问他，发正念和打坐的区别是什么？他说不出来。那天下午4点左右，我睡了一小觉，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梦中我在房间里，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放在桌子上，并且屏幕是亮的。在2个屏幕上，我都看到了一个立掌的手势。我试着把2个屏幕都关上，可是关不了。 然后我看见我的胸前出现了利掌，周围发着银色的光环。那一刻，发正念的口诀在我的耳边响起，那银色的光环像箭一样飞快地射了出去，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发正念时的神通威力。当我醒来后，我明白了发正念的内涵。第二部分，师父保护我免受车祸之险。一天早上大约4:30，我骑着摩托车去公园参加晨练。拐弯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路中间的一块水泥路障，一下子就撞了上去。当时的速度之快，让我来不及踩刹车。我感觉我的大腿碰到了那个路障，我也听到了后面的人在尖叫。但是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我的摩托车穿过了那个路障，就像那个东西完全不存在一样。我的车还在以同样的速度向前行驶，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觉得既惊讶又神奇，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还有一次，我在晚上10点下班回家的路上，由于雨太大，我的自行车在拐弯处滑倒在路边的井盖上。由于我无法踩到刹车，我试着用右脚停住自行车，结果我的鞋掉了下来。我感觉到我的脚在水泥路面上摩擦，但是我并不觉得疼，我脚上的皮也没有破。就在一瞬间，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力量，使我的自行车一下子停住了。我知道，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一天晚上，我参加完集体练功，当我正骑车过街的时候，突然一辆摩托车向我冲来。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我完全来不及做出反应。我能知道的就是那辆摩托车以很快的速度，很大的力量向我冲来。但是当那股力量到我跟前时，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自行车。我在街对面的加油站停了下来，当我回头想看看那辆撞我的车怎么样时，那辆车已经不见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知道又是师父保护了我。第三部分，读正体中文转法轮和交流文章的神奇经历。2017年年底，我突然开始想读中文的转法轮。一位同修帮我请了一本正体带拼音注释的转法轮。当我把这本转法轮捧在手里的时候，我问自己，是不是能把这本中文的转法轮读下来？后来我决定把自己的担心放下，就从学习拼音开始。我在网上找了拼音表，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学习它。因为我在大学里学过日文，所以我能认识大概几百个汉字。我每天坚持读一点中文的转法轮，在一个月之内，我读完了转法轮。慢慢的，我也可以开始在明慧网上读一些中文的交流文章。回顾这段过程，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读中文。我知道，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智慧。2019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办的2019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这次法会，让我对无私无我的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也有机会利用我会中文的特长，实现了我助师正法的责任。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最近我读到师父的两首诗。师父在《弘吟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师父在《弘吟二神路难》中说， 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回顾六年多的修炼过程，当我觉得难以承受或难以向前迈进时，我就学法向内找，去掉人心和执着。当我转变我的观念时，不同的境界就会展现在我的眼前。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